ช่วงนี้พระไปสอบนักธรรมนะวันนี้วันสุดท้าย
最近出家人去参加考试今天是最后一天必须去考试
ญาณสังวรารามเมื่อวานมีทีมงานคนนะ
昨天有一个义工带出家人去
มุ่งไปวัดเขาบางทรายพาไปสอบ
带他们去另外一个寺庙去参加考试
วันนี้ยังไม่มา
จริงๆไม่来
แล้วพระตกใจเฮ้ย
出家人吓一跳哎你去哪里
ปีนี้
今年
ธรรมยุทธนะ
上座部
เหลือส่งสอบนักธรรมตรี
剩下参加考试的七十几位
ทั้งยังวันนะ
整个冲一服这个是越来越少了
ของวัดเราไม่ลดของวัดเรา10กว่าองค์ทุกปี
每年大概十几位去参加考试
ปีนี้ส่งเยอะที่สุด
今年是在冲物里是送的人数是最多的
ปกติการเปิดสนามสอบ
在平常的时候一般是150位参加考试但现在只剩下70多位了出家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这个寺庙之外排队来出家的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报名才能够排得上号来出家真的有兴趣出家的人越来越少了一部分出家
流泪ไม่ได้เรียนบวชไปงั้น
不是上进然后就只是出家而已并没有愿意来学
ไม่รู
้一旦不知道
ว่าอะไรถูกอะไรผิด
说什么对什么错然后如果随心所欲的去做那就仅仅只是穿袈裟的居士而已并不是真的出家人
ทำตัวเป็นโยม
就还是一个居士自己还怎么还是一个居士呢也别说吃晚饭有老婆管理层呢努力的在纠正在调整在佛陀的时代大袈裟摄政者请教佛陀因为他观察过在佛陀的早期啊刚刚悟道成佛刚刚出来教的早期大袈裟摄政者说那个时候的阿罗汉特别的多然后戒律是很少的规章制度是特别少的但是阿罗汉特别多但是一旦来到佛陀期的晚期快涅槃的时候为什么现在阿罗汉那么少可是戒律却变多了他说后面的人啊根气越来越钝了越来越钝并没有用心的一旦佛教越来越兴盛了那些不想赚钱工作的人就会进来做宗教的寄生虫所以佛教的戒律就会比较多是为了树立一些规章制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还要
แค่ให้พระจำก็จำ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คือพอให้พระอย่างเจ้า
ว่าเป็นเจ้าพนักงานตามกฎหมาย
นะมันมีกฎระเบียบอะไรเพิ่มขึ้นอีก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但是后面又增加了很
多的制度เป็นเจ้าพนักงานตาม
กฎหมายนะมันมีกฎระเบียบอะไรเพิ่มขึ้นอีก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
但是后面又增加了很多的制度
ไม่เคยเรียน
出家人
หนังสือหรือเรียนไม่มากเลย
没有读过书或者读的书不多不明白
ผิดแล้ว
那个错了又错
คนก็ด่าลูกเดียว
别人就拼命的骂
ไม่
为什么不遵守规章制度
ส่วนใหญ่ก็เป็นชาวบ้านนะ
出家人大部分都是属于平民百姓然后对世间的了解学习并不多因为我们没明白 所以我们的期望就比较高，然后对于出家人的要求就特别高，所以出家人就很难生存，很难待下去，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啊，龙婆在几十年以前就看到了，所以龙婆教的主要对象就是以居士为主。在出家人比较脆弱的这个时期，居士必须坚强。
没ใช่ซ้ำเติม，ซ้ำเติมง่ายนะ。打พระอย่างน
ู้นอย่างนี้ดีอย่างนั้นอย่างนี้进一步的骂出家人这不好那不好，自己有多好的，其实比出家人更糟。我们一起来帮忙呵护佛教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学。学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学三藏经典，学习这些三藏经典理论，然后第二个就是实修，必须真的动手修业处。学经典理论是为了知道修行的方法，动手修行为了离苦，这个是好的路线，走的这个路线。只是说来学经典理论，如果真的是要学的话，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有的人的时间不够。曾经有在佛陀的时代就有两位，他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不知道，记不住了，他们来出家，他是兄弟还是怎么样记不住了。一位呢年纪比较轻，他说他要先去学经典理论。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说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这个记忆力也不好了，他要去直接去实修了。那个去实修的人问说有学经典理论吗？有学。那些高僧大德教的说想修什么他还这么修，要修毗婆舍那必须要这么修，知道修什么他的方法，知道修毗婆舍那的方法，知道条件对修行有帮助的修行，比如说必须少欲知足，必须追求宁静，不攀缘，时时提起精进，用心持戒，去训练禅定，开发智慧，这个路线就会学这些。奢摩他的禅修会修奢摩他的原则重点。首先第一选择禅修的业处，奢摩他的禅修业处不选择，称之为所缘的有好几种。一个称之为概念性的所缘，比如所有的念诵的内容全部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个称之为概念性的所缘，包括思维分析身体，它是不净的，是掺杂着念头在里面的，也是属于概念性的所缘。第二个所缘是有三类，是属于真实性的所缘，是真的有境界来承接来对应的，比如说念头是没有那个境界来对应的，可以不停地想，就好像做梦一样的，根本抓不住，感觉不到。但是真实性的所缘呢有三种，色法、名法和涅槃。修奢摩他的禅修不选择所缘，用概念性的所缘也行，比如我们坐着不停的念经，或者是我们忆念佛陀，这是想象出来的，想出来的。想到这个主题的法，那个主题的法，想着思维，这个身体是由这个那个部分组成的，是掺杂着念头思维的成分在里。如果掺着思维念头的成分，那个称之为概念性的所缘，可以用于修奢摩他的禅修，但无法修毗婆舍那。比如年轻人出家，心里面有淫欲，
这轮没把身
修皮婆舍那的能力也不强也不会，那就修什么他，比如视为身体的不净之类的。一旦视为不净，这是想象思维出来的，那就可以暂时的压制淫欲，暂时的可以逃生出来。这个用的是概念性的所缘，在修奢摩他，或者是我们念佛陀，佛陀不停的念，或者是不停的念经，是属于概念性的所缘。念经念着念着，心也可以宁静。有两个，我们大家有时候会一头的雾水，听念经和听开示。听念经是为了获得禅定，听法听开示是为了获得智慧，一定要明白它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去念听出家人念赞礼的那些，
他
们会听的人是听是为了获得禅定，而不是获得智慧。想获得智慧必须要听开示，那是完全两回事。问说就只是听念经那好吗？那怎么获得禅定呢？在三藏经典里面也有记载，然后蝙蝠在山洞里面，出家人然后去到山洞里面，出家人就会念经，然后蝙蝠就听听听，心宁静，不停的听，然后没想太多，心宁静，然后掉下来死了，摔死了，然后去到了上道，变成了天神，可以变成天神。问说蝙蝠听了之后，他听懂出家人念什么了吗？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不停的念经，我们可以获得的是禅定，获得宁静，这个也是属于概念性的所缘，是属于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内容。透过这个真实性的所缘来修奢摩他，怎么修？用设法，比如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呼气长觉知，吸气长觉知，呼气吸气短觉知。在看到身体呼吸的时候，那是在看见色法，呼吸依然是色法，是真的有境界存在。呼吸看到了吗？它是真的可以接触到，但是念头呢是无形无相的，接触不到，抓不着，但是呼吸却可以感觉得到。或者是我们进行看到身体不停地走，不迷失到别的地方去，让心处在单一的所缘，也就是在觉知正在走的身体，也可以获得禅定，心就会宁静。这用的是第二个所缘来修奢摩他。第三个所缘就是明法。这个表达会有点难度。明法比如我们看自己的心，试着闭上眼睛，每个人试着闭上眼睛，然后试着憋一点气，能感觉到吗？有这个鸦雀无声，有这个静止不动，有那个空空的感觉。如果我们带领心去待在那个空里面，这个我们用的是明法，这是用明法作为禅修业处。第四个也就是用涅槃作为修奢摩他的业处，这个我们必须要是圣者凡夫做不到。如果是圣者在修禅修业处的时候想到涅槃，心呢就会升起禅定，会初禅一直到八禅，就会自动自发的有。然后让心跟涅槃待在一块，这个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涅槃。龙婆曾经修错过，龙婆以为是涅槃了，心什么也没有执着，没有抓取，那就用理论说心什么也不执着这个理论。因此不执着设法，不执着明法，不执着自者的心，也不执着能观，也不执着所观，带领心去在那个不执着什么，不抓什么，不紧盯什么，这个心集中空下来。然后说哦，这个应该是涅槃，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刚好遇到了高僧大德龙婆温赞长老。龙婆不认识他，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见过龙婆，但是他有神通，他让弟子来找龙婆，他就教什么涅槃还有进有出。因此那个依然并不是真的涅槃，真的涅槃是没有入没有出，心无处可
安，
没有来没有去，
没
有进去抓住什么所缘，也没有刻意不要抓什么，没有负担，那个称之为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做不到，那就用最开始的三个所缘来修奢摩他，擅长于哪个就选择哪个。比如龙婆擅长于西佛呼陀，这个是混杂的，是用设法也就是呼吸和用概念型的所缘也就是用佛陀，这两个是混杂的混合的。获得的事物是禅定，就会获得禅定。因此要修奢摩他的禅修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用什么所缘都行，原则只有一点点，重点只有一点点，带你心去处在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去持续的在一起，有快乐念经，有快乐就去念经，心就会宁静。有快乐的看到身体不停的走下去，就去走去进行，有快乐去呼吸就去呼吸。为什么必须要强调快乐？宁静的心啊，因为他跟满意的所缘在一起，心散乱了，是因为他饥饿，想获得快乐，所以不停的找，不停的流窜到眼耳鼻舌身意，是为了找快乐。比如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听音乐，我们需要快乐还是需要苦？试着问着自己的心。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听音乐，我们去吃美食，我们需要快乐。因此自然状态下的心对我们来讲依然处在欲界的人，心就会对快乐有饥饿感。快乐可以透过源自于看，源自于看那个那快乐是不长久的，那只是暂时的，而且它就是苦的快乐。如果透过眼耳鼻舌身意方面享受的这个所缘获得快乐，就只能不停地找下去，没有止境。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散乱是因为他想获得快乐，我们就聪明一点，懂得观察自己，我们的心跟什么所缘在一起了有快乐，我们就选择那个所缘来作为诱饵。就类似于我们带一个小孩，抚养一个小孩，心就像小孩，如果我们不想让小孩去外面玩，然后想让小孩待在家里面，就去给小孩找一个喜欢的东西，这个比如他喜欢吃点心，吃这个冰淇淋，就找给他，他就有快乐，他就不到外面去玩去了。心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给他找一个有快乐的所缘待在一起，他就会很享受，不跑到别的地方去。心不流传到这里，不流传到那个地方，心就会宁静。因此我们必须要懂得选择，我们跟他在一起了，我们的心舒服，有快乐的所缘。比如像龙婆修安般念，心有快乐，因此龙婆需要宁静的时候，龙婆就来呼吸，
还在被累累
不停的呼吸吸佛呼陀，然后正因为很熟你从小时候就开始修了，修了之后心情很舒服，依然心舒服，心就不增长，不去别的地方找快乐，心就会宁静。因此修圣摩他的原则在于，首先第一要观察自己的心，我们跟哪一类所缘在一起了有快乐，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所缘在一起，别去打压压制心，别去想让小孩子待在家里面用绳子去捆住他，孩子就没有快乐。比如说狗从来没有被链子锁着，如果我们链子锁着心就会增长，这个我们的心就像狗从来没有被锁住过，因此给他好吃的东西来引诱他，用快乐来引诱他，让他待在这个有快乐的所缘那个地方，别强迫让他宁静，这个是另外一个诀窍，带领心去处在有快乐的淡意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如果他一不小心跑到别地方去了，就只是意识到，然后再重新继续回到自己的禅修业处上面来。在修禅修业处的时候，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别去把它拉回来。有的人看到说呼吸了之后心跑掉了，把心拉回来。为什么拉回来呢？心并不是只有一颗，散乱的心是不善心，去为什么要呵护它呢？把它扔掉就行了，重新觉知就完了，归零从头开始，重新回到跟业处在一起，别追求宁静，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要修圣摩他的业处，掺杂着想要在里面，心是不会宁静的，心就会挣扎，就像想吃美食，心就会挣扎，没有快乐。因此如果我们要修奢摩他的禅修，就去看我们跟哪一类业处在一起的有快乐，我们就带领心去跟那个所缘在一起，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这么做不几天就宁静了，然后接下来更熟练了，什么时候想宁静什么时候就宁静了。这个称之为我们修禅定有四自在，什么时候想宁静都可以，想从宁静里面退出来开发智慧什么时候都行，就很熟练了，要慢慢训练，早期不熟练的，这属于奢摩他的禅修，这个是属于在学经典理论了，但只是说是属于实修方面的经典理论，我们牢牢地抓住原则然后去实修。龙婆想要能够抓住这个重点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花了很多年才能够抓住里面的诀窍，一旦能够抓住里面的诀窍，能修行了，能开发智慧了，一旦能够自住了，不迷路了，高僧大德说哎，可以自住了，就去看别人他是怎么修行的，就发现说哦，那些打坐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属于邪定，是属于苦闷的禅定，或者是犯迷糊忘了自己的禅定，并不是心跟自己在一起的禅定。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首先不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禅修业处，感觉到了吗？我们去参加课程，去这里一个道场那个道场，他们教每一个人都教的一模一样，坐也是一样的坐，走也是一样的走，呼吸也是一样的呼吸，所有的人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并没有先来考虑说这个人适合哪个禅修业处，但是圆心去顶礼告圣大德，比如像龙伯敦长老，我们去顶礼他，去顶礼他说想修行，
他没得算问题呢，他弄什么题，
他并不会立马就教，他就会先来检测一下我们什么业处适合，他就来指导，按照他的开示去练习，就会很快速获得成果。我们来学的时候，几百人上千人来学，没有谁能够来指导我们，谁有这个经历呢？每一个人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检测，好几个小时，有的人会快一点，有的人会比较慢，
如果一千个人让高僧大德打坐入定，然后来检查我们的这个简历，那受不了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观察自己，观察自己，我们跟什么禅修业处在一起了，有快乐，
有了积累没福呢，
跟他在一起了，烦恼习气不会膨胀。
有那阿罗曼迪奥和他玩的可能的牌
日夜在打牌那个就不行，修了之后烦恼习气会膨胀。这是另外一个诀窍，选择的业处除了有快乐之外，而且不能够引诱烦恼习气，别说骂人的有快乐，禅定不会升起，好的禅定不会升起。这个必须要选择，除了选择禅修业处，什么适合自己，有智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事物，那个称之为正知。听说过觉心跟正知吗？觉心会比较容易理解，那正知呢会比较难理解，它比较细腻，是属于智慧的板块。我一旦我们获得满意的所缘呢，跟他在一起有快乐，我们就带领心去跟他在一起。龙婆用的是带领，并没有强迫。如果强迫心说必须跟呼吸在一起，不准跑到别的地方去，心就没有快乐。就像我们不让小孩去玩了，用绳子捆住他，不让狗跑掉了，用链子把它锁住，没有快乐，他就不会宁静。这个是诀窍，这个是修奢摩他的这个诀窍。修毗婆舍那怎么修呢？已经说过了，奢摩他用什么所缘都行，概念型的所缘，也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内容也可以，色法也行，名法也行，别的名法，比如说不停的修慈悲观，不停的修慈悲观，愿所有的众生快乐，最开始会带着语言，接下来不停的散发，把慈爱的感觉散发出来。修慈悲观就是用名法作为禅修的业处。至于涅槃大家不会，还不行，这个不行。毗婆舍那呢，用概念性的所缘不行。毗婆舍那是认识了解自己的真相，所谓真正我们的自己的，其实就是身和心，也就是色法名法组合成我们所谓的我的那个名法和色法，其实也就是身和心。因此要来修学毗婆舍那，用概念性的所缘是不行的。如果非要用概念性的所缘不停地看自己，不停地思维分析，但是没有看到真相，因为概念性的所缘就好像做梦，并不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用真实性的所缘，是真的存在的所缘，也就是名法和色法。用涅槃修毗婆舍那是不行的，因为涅槃了，心没有工作做，心才会跟涅槃在一起。至于带领心去意念到宁静，如果是凡夫只是想到宁静，但是如果是圣者呢，想到宁静就会可以进到涅槃，凡夫做不到。在我们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别坐着念佛陀佛陀，坐着思维身体的不净，那个并不是毗婆舍那。龙婆普尊者说，毗婆舍那始于开始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只剩下看到名色身心的真相。因此第一个修毗婆舍那呀，用真实性的所缘，比如说身体，身体是真的真实存在的，用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身体的感觉，在身和心上面升起的感觉，这是真实存在的。用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比如我们的心升起了信仰，升起了精进，升起了觉性，升起了智慧之类的，这个是属于好的方面的。这个中性的方面的，比如说禅定，跟善法同步升起也可以，跟不善法同步升起也可以。
你
的心呢，心呢，它本身不是善也不是不善，这个身受心 在心的时候呢依然分真正的心是心的行运，是指心的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心是感知它本身是没有好没有坏的分别。它坏是因为坏的组成部分跟它在一起了，慢慢的去训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微细越来越细。
谁
如果重新开始的新开始的，然后建议的就是看比较简单一点，叫修皮肤是那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色法是最粗糙的，最后一个也就是四蕴是最微细的。因此如果力量不够，如果直接去看心的话呢是看不到的，没有什么可以观的。因此心本身是无法观的，但是可以退而其次可以看四蕴。这个四蕴是什么？四蕴其实就是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心，这个我们就会看到心在眼耳鼻舌身意生灭。但是如果我们要真的抵达心，那是最难看的，因为它没有痕迹，其实它仅仅只是一种感知。但是如果说感知眼各方面的损别的心去感知画面，这个还大概能够观察得了。这个心呢它是比较微细的，是很难观的。因此我们就从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开始切入。谁是新生新人的建议就是先观身，先修身念处，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不停地看下去，并没有追求宁静，而是追求要看到说这个身体啊不是我，是无常苦，不是我，这个是不同的目的。色摩他是为了可以让心处在单一的所缘，不跑到别的地方去。毗婆舍那修是为了要升起智慧，色摩他修是为了获得禅定。这心要想能够开发智慧，心必须要有正确的禅定，也就是要能够安住，而不只是宁静，必须同时必须安住。在我们能够开发智慧之前，必须要先来训练心。因此佛陀教导的三门学科我们必须要学，这个无上戒学、无上心学、无上慧学。如果学经典理论，比如说戒有普通的戒，有小戒，有摩诃戒，加起来有几百条吧。但是在实修这一块我们不用学到那么多，我们仅仅学一点点，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什么烦恼习升起的及时的去知道，烦恼习就控制不了心，不破戒了。最重要的戒是五条戒，那就会不破戒了。破戒的人是因为烦恼习气能控制得了心，因此要有决心去呵护心，去照顾心。善法升起知道，苦乐升起知道，不停地去知道，然后我们自动自发的戒就会升起了。我们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心散乱，知道说散乱，散乱就会灭掉，心就会自然宁静下来，然后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宁静。如果带着觉性的觉性能够知道境界了之后，如果宁静下来，不只是单纯的宁静，而是同时会来到安住。比如如果我们打坐或者是念佛陀，佛的心迷失去想，有觉性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迷失想的心其实散乱的心就立马会灭掉，这个因为有觉性去及时的捕捉到了，那个一旦散乱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有决心知道生气，生气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生气的心。因此安住的心啊，源自于决心，有决心知道正在成性的境界，在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不难的。又来了，又不难了。但是要想不难之前是难的，我们必须要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读自己的心，烦恼习气来了及时地捕捉到， 那就不破戒，烦恼习气再次来了，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就会看到烦恼习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烦恼习气来了就会灭掉，心就会安住起来。这个称之为有在认识了解自己的心，我们就获得正确的禅定。一旦我们有正确的禅定，就来到了第三门学科，也就是这个无上慧学，认识了解迷失身心的真相，心安住了就会看到五蕴就会分离开，我们不需要努力的分离，如果我们的心是真的安住的话，五蕴它本身已经是分离的，只是我们的误解把五蕴聚合变成一个整体，而且很稳固的相信这就是我，但是一旦我们心安住，没有迷失的念头的世界，没有迷失在造作的世界，我们就会看到决心觉知哪个运，哪个运就有的只是三法印了，没有我，没有我的，这个是属于开发智慧的阶段，也就是看到迷失身心的三法印。你看到吗？我们没有看到涅槃的三法印，为什么？涅槃没有三法印，
涅槃有的เอกลักษณ์นะ ไม่มีไตรลักษณ์在那个没天跟土跟那大
三法印，有的是无常苦无我，但是涅槃呢它是恒常的，它是无常的乐，但是它是无我的，因此没有变化可以看，它是一，它是没有相对的，涅槃是一不是二，这个所有的境界，我们学的境界，我们修毗婆舍的所学的所有的境界全都是相对的，苦和乐相对的，好跟坏是相对的，呼气和吸气是相对的，行坐坐卧这个是一组，因为这个也称之为一对，因此学禅修修毗婆舍那，我们是从相对的去学，涅槃没有什么可以跟它相对的，因此没有所谓的视线让我们看到无常，无常的事物它就是能够变来变去的，我们的心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苦一会儿乐，它是这样变来变去的，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生气一会儿不生气，一会儿贪一会儿不贪，一会儿迷失一会儿不迷失，就不停的变来变去的，看某一对就一组就够了，选择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一组就行了，比如像轮廓在观心的时候，早期会看到心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不停地观下去就会看到心一会儿迷失了，去这么造作那么造作，一会儿又觉知不迷失了，只剩下迷失和不迷失，就越来越细了，只一点点迷不迷，迷不迷，在迷和不迷之间，中间会有很薄很薄的一根线，这个在迷和不迷之间它只有一点点差别，这个我们学毗婆舍那，我们就从真实的境界，也就是明法设法来学，然后学这个，而且是相对的法，相对的涅槃是没有相对的，无法修毗婆舍那，就会看不到三法印，毗婆舍那必须看到三法印，牢牢地抓住原则，不然的话我们就坐着视为身体，然后号称修毗婆舍那，观腹部升降，这个升降说这个修毗婆舍那没有，在念诵这个升那降，那个属于概念性的所缘，在紧盯腹部看到腹部膨胀收缩，这个是属于紧盯色法，这个属于在修色摩他，透过色法作为所缘修色摩他，必须看到三法印，要想能看到三法印，我们的心必须安住，安住的心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这个心啊事实上其实就是本来的心，心的本来面目，这个心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找不到它，因为烦恼习气进来控制了，因此我们要训练心，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心造作好也知道，心造作坏也知道，造作苦也知道，造作乐也知道，最后就能够分离开心和这个造作心的事物，不停地训练下去，接下来就会剩下安住的心和不安住的心了，就会更细了，心安住是智者的心，觉醒者喜悦者的心，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训练让他来到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呢？因为这个心啊，
เราไม่ได้ไปปรุงแต่งมันขึ้นมา
并不是我们把它造作出来的
จิตที่ประพัดสอน
心本来是清明的清明的心或者是上座部的高僧大德称之为智者的心
ไม่ได้เกิดจาก
并没有源自于我们把它造作出来的
แต่มัน
而是源自于
เราไม่ได
้我们没有去造作它
เราไม่ได้
我们没有去造作它
เวลา
比如说我们修禅修的时候别去造作心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训练不停地去觉知接下来我们就认识我们没有造作的心这个是怎么重要呢如果我们抵达了我们没有造作了的心的这个点接下来什么造作即便是一丁点的造作进到感知的范围里面心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就好像这个桌子龙坡前面的这个桌子有好几个食物然后有杯子嘴瓶有麦克风有万金油有很多的事物壁虎躲在里面看不见这个心造作的心别说坐着去拼命的打压很苦闷的我们已经造作完了这个心烦恼习气掺杂进来我们就看不见了就像这个桌子上面堆了很多东西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桌子弄得很干净一点点灰掉了上面我们就看到了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让心重新回到它本来的那个状态里面也就是清明的心是为了我们可以及时的知道在什么造作升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捕捉到我们就会看到造作看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造作是无常苦无我的所有的造作不是我不是我的而且接下来会进一步的看到心本身也是一样的心本身同样也是属于在造作的状态一会变成知者的心一会又变成迷失的心它也是无常的一会觉知一会迷失它是无常的一会去看画面一会去听声音一会去闻气味尝味道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去一根方面去想我们选择不了我们选择不了说接下来只能看不准听选择不了心它是自己选择的现在它是要看见画面还是要去听到声音还是去闻到气味还是去感知味道还是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还是去意根方面去感知所缘我们选择不了慢慢的不停的看下去不停的训练从粗糙的事物开始慢慢来到微细的事物最微细的事物就是四蕴四蕴其实就是心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生灭的心最后呢不停的训练就会遇到另外一个种类的心了感知眼根方面但是并没有跑到眼根感知耳根方面的所缘但是可以不跑到耳根感知意根方面的所缘但是不用跑到念头的世界里面去是属于没有来没有去的那个种类的心没有范围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来没有去我们的心依然有范围呢所以我们才喜欢称之为它一颗一颗能感觉到吗我们的心我们的感知是有范围的它是有局限的是有范围的它是有一个范围因此说啊这是一颗这是一颗一旦我们彻底的超越了这个状态心它没有范围了一旦心没有范围心就没有一颗一颗了一旦心没有范围心就不用跑来跑去了慢慢训练慢慢去训练然后有一天来回答问题说龙坡的这个教导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别相信相信了就蠢了试着去拿来动手实修佛陀的法他并不是要做广告要求别人相信而是邀请大家来试一试的法
มีในบทธรรมคุณนะมีอยู่คำ
ใจเจ๊กฝ่าเดอเอ็นเดอร์有一句话说适合邀请别人来试一试
吧。
因此龙婆讲法并没有说让你们来相信，而是来试。现在我们非常多的人明白龙婆开示的东西，比如像我们大家认识了醒过来的心是什么样的，醒过来的心其实就是安住的心，或者是清明的心，或者是知者的心。因为我们已经品尝到这个醒的这个味道了，已经知道了，心醒过来的那些人就会看到龙婆的开始的那个些东西，也就是看到运分离开，而且看到每一个运能够事情三法印。现在龙婆这些有很多的见证人了，慢慢的去修行去看嘛，说开始的这些是不是骗人的，试一试敢接受挑战吗？真的很棒，试着来体会一下嘛，如果相信就纯了，
他没确就打断，也没得比数就没确实了，
还没有验证就不相信了，那去试一试吧。今天讲法就到这里，请稍微休息一下。嗓子哑了，嗓子干了，说的多了，嗓子干了，不然的话就会喉咙疼。那些等着在做禅修报告的人能感觉到龙婆在讲法的阶段心是一种情况，在我们准备来做禅修报告的时候我们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大概能看得出来吗？现在就类似于准备要打架了，起先呢是不停的听，想着说龙婆没有看自己很舒服了，没有误解了，因为你们的屏幕就在龙婆前面一直只看着你们的脸呢。一号
เบอร์หนึ่ง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ทุกวัน
每天做固定形式练习
ดูร่างกายนั่ง
一天一到两个小时坐着看身体做呼吸，如果特别散乱
จะสลับไปพุทโธ
就会去念佛数数，一旦心迷失去想有时候会能够及时的捕捉到，看到说心迷失生了就会灭，控制不了。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能够觉知自己，不知道说心归位了吗？归位了修行非常棒，运也能够分离了，但是有一个境界，也就是你刻意修行的时候啊，心就会有点不自然，就会静止呆滞，你感觉到吗？现在的心会有点静止，胆子大一点，放开让他工作了之后有决心紧随着去觉知，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在外面一点点，这个你看得出来吗？哦，如果看得出来就不是问题了，心去到外面知道说他在外面不需要拉他，你就会看到他生了就灭，心就会安住，就会真的归位。比如像现在在基地的外面跑，你大概能看得到对吗？能看到就不错了，很好，你的修行不错，去如实观，不去干预它，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真实的行为举止。心跑掉了，你看到了吗？跑去想了，这个就不停的去觉知，依次觉知一个片段，觉知一段时间，然后心没有力气了，然后回来重新修奢摩他，修得不错，继续用功。二号，
心
去身体里面看器官，最后吓一跳，说没有所谓的我，然后觉得很寂寞孤寥，然后特别恐惧，必须要吃安眠药。曾经看到过这个连续性放开，但现在退失了，必须要特别努力，但是偶尔能够看到三法印，听法，然后每一天修行，请求开示，修得很好。他退失随他去，然后我们每一天照常去用功。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什么好，我们是为了不停地认识了解自己。你的训练不错，但是对那个自我的爱特别的强烈，一旦看到说我不在，然后吓一跳，有的人会害怕吓一跳，有的人会觉得很厌倦很郁闷很沮丧。他厌倦知道厌倦，他吓一跳知道吓一跳，他沮丧知道沮丧，这些事物依然不是心，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进一步的看，最后这些感觉和心就会分离开。心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不停地去累积，就会胆子越来越大。到了某一点，就愿意接受真相，说身体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并不是什么美的事物，没有我，没有我的。修行非常棒，二号非常棒，心跳进去能感觉到了，感觉到吗？心跳进到身体里面去观身的时候，别让心跳进去，必须要以安住的心来观。因此刚开始的训练某一种业处，心跑来跑去，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然后心有力量了观身，心跳到身体里面要进一步的及时的知道，最后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不会轻跑进去，然后就不害怕了的。看到了吗？现在心跳进去了，对，去训练去看，要去观境界，要认识这个境界。在观境界的时候，如果心跳进去看的时候，要知道，要去及时的识破这个，常常的知道，心就会真正的安住起来。三号。
心
已经变了，跟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胸口会震动，曾经发生过然后消失了，现在境界生灭比以前快很多了，请求开示，就继续用功，不停的训练。别带领心让它黏着在静止不动这一点，如果需要休息可以待在这个地方，但是别让心习惯性的待在这里，不然就没有开发智慧，就只是会去静止。现在你有一点在呵护心，如果能意识到就不错了。修行好还是不好，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觉知。比如说心是善的，知道是善的，这个很好。心是善的，不知道是善的不好。心是不善的，知道不善的，那个很好。但是比如说我们心去到外面了，知道是心去到外面了，这个很好。别带领心进去，不然就会黏着了，因为习惯性的去带领心到这一点，如果黏着在这一点就会浪费时间，可以去休息，可以休息的差不多了就要退出来，我们才能够继续开发智慧。如果轻跑去静止在那个上面，就没有开发智慧。四号。喜欢闭眼睛打坐，但是有时候会紧盯，
ทำให้เกิดอาการแน่นๆบริเวณดวงตา
จะ眼睛那块会有点发紧
ตา
那之后需要睁开眼睛
แทนทำให้การนั่งสมาธิไม่ต่อเนื่อง
ขอคำแนะนำวิธีการปฏิบัติแบบผ่อนคลายค่ะขอคำแนะนำวิธีการ
ปฏิบัติแบบผ่อนคลายค่ะ
别
去找了
นะไม่ต้องไปหา
不需要找
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ไป
活在当下
แนะนำ
建议
รู้สึกกาย
多多的觉知身体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多多的修这个，这样你的心就会有力量，真的能够安住起来。现在只是偶尔能够安住，但是不太有力量，依然非常散乱。因此要觉知身体，别紧盯，觉知别是点头。如果点头了，之后你觉知，你的心就不憋闷。但是如果你刻意，心就会憋闷。觉知身体的动不停地去觉知然后后面再来做禅修报告先把基础打牢要想修房子修大厦地基必须很牢如果地基不牢你太快的上面去走太快开发之后最后那个楼就会坍塌倒塌五号念经然后念诵佛陀心依然散乱经常看到嗔心有时候会紧盯请求开始从这一点退出来进到这个地方了之后决心太弱了就会犯迷惑要觉知自己要觉知真的让我们不进到这个连招于犯迷惑要觉知身体退出来看到了吗身体呼吸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常常的去修心才可以有力量你修的带你心静止到那样那是犯迷惑如果犯迷惑思就会控制就会睡着身体动觉知找工作做扫地拖地看到身体去工作六号六号的弱点就是别想太多了想的特别多不好
ช่วงที่ผ่านมา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ใจเห็นกิเลสในใจ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ที่ทำเพื่อตอบสนองตัวตนหลังจากเดินจงกรม
ไปละ
2-3
ชั่วโมง
เริ่มรู้ทัน
ความดีอย่างไรเริ่มรู้ทันความดีอย่างไร
เป็นกลางกับความปรุงแต่งในใจ
心里面的造作越来越中立了请求开始修行很好不错继续用功不停的训练但是别去命令让心静止不动别压着它让它去工作你的弱点就是太喜欢有疑问了因此如果修行的时候疑问升起了要知道说有疑问要知道说正在有疑问就这么去观不需要找答案要胆子大一点如果只是因为了找答案就会不停地想下去了七号六号不错不错七号日常生活中开始能够自动自发地看到造作看到他自己苦看到我慢有时候会冒犯高僧大德看到觉得自己很好开始越来越远离世间但是依然看到身体里面有垢物一旦意念到三宝不知道说应不应该视为做死随念呢
不
停地觉知自己的身体，
因
为没有什么损失。
思
维分析，这是属于在训练界定三法
印。
训练界定身体的三法印，但是思维分析依然不是毗婆舍那，那个是在刺激，在训练这个响运，让他去界定。这功夫修了好吗？可以，修了之后可以的。但是要小心的点在于，这个自我要小心这个。比如说我很棒，这个我也很棒，那个我也很棒，要小心这一点。
它
升起来，不停的去及时的捕捉到。而且别让心连着于镜子不动。现在你的心连着于镜子不动，你能感觉到吗？哦，非常棒，必须是这样子，哎，要出来。出来看这个神奇的这个世间，很多愚蠢的人依然连着，但是知者不连着，知者就只是旁观。因此我们看到境界，别去连着它。不错，七号不错，很好。现在这一刻心有一点没有归位，你看得到吗？能看到就不错了。心归位也知道，不归位也知道。那修行更细，不需要看的时候，不需要看什么很多心的心安住归位知道，心移动知道，安住知道，移动知道。这个也是一对，这也是一对，也是有两个的。这一关这个也行，不需要学什么很多的。但是要想来到这一点之前，就会看到很多，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事情三反应。心迷失了，能感觉到吗？他跑去想了，知道说跑掉了，不阻止，因为阻止不了。又跑掉了，知道吗？他就跑去看他，那不是我。他能够自己工作，我们控制他控制不了，这样不停地看下去，要看无我。你是属于那种智慧特别多的人，心喜欢无我，就去不停地看无我，看无常苦，觉得不过瘾的。八号，修行是透过带心去往三法印去思考，不呵护心，重新来，龙坡听。修行透过带领心往三法印去归位，就是让心去想，好让去想啊。然后呢？不呵护心。
哦，
不呵护心。听到说你不持戒，不呵护戒，吓一跳。他想说这个什么很奇怪，道场的弟子不持戒。因为现在雨下得特别大。看到境界一旦放下，马上就迷失了。跟尘接触了之后，回过头来观心的更频繁了。有时候好像在觉知，但是不知道说在知道什么，然后就消失了。信仰更加稳固，看到造作和感受，看到也是想运消失，指挥心，指挥身体指挥不了。看到嗔心，愿意接受心和心的工作，请求开始，去很正常的去逛，不要心急，不要期待任何的什么，不停的活在当下，这样就会进步很快。别目标性太强了，太认真就会苦闷。不停地活在当下，这样就够了。别带领让心犯迷惑。大部分人修行的时候要让心宁静，就会带领让他犯迷惑。犯迷惑的心并不是宁静的心，那是被痴控制的状态。 把心退出来，
รู้สึกที่กาย
多多的觉知身体，
นะจิตมัน
心连着，
ดูข้างใน
往里面看的时候就会浸泡进去，退出来，看到了吗？身体坐着，看得到吗？身体在点头，觉多多的觉知这个，心就会有力量，就会真的安住起来。不然的话，智慧就冲到前面，因为你的禅定还不够，要觉知。觉知单一的所缘，不停的觉知身体，心就会有力量。开发智慧，我们不会开发太多。如果心有品质，开发智慧一丁点就明白了。不需要知道什么太多的，去觉知当下。有什么身体里发生的去觉知，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的去觉知。不干预，不去打压。看到了吗？你习惯性的这么去带领下去，别黏着在那里。如果黏着了之后，就吃就会掺杂进来。要觉知觉知，呼吸加重一点，然后叹一口气。看到了吗？心开始动了，开始能够愉悦起来了。带你进去昏沉那个不好，要觉知觉知。那也可以，但只是说因为你习惯性的那个到那个昏沉的那个频道里面去，觉知也会觉知呢，能够醒了。那这来来来，这个就错了，能记住了吗？你错的就是在这个点，退出来，睁开眼睛修行也行了。你还不习惯，一闭眼睛就会立马带你心去找那个点了，别黏着那里，浪费时间。以前，居士说想听龙婆指导大家禅修，以前一种形式，但是现在大家修行进步了，检查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听不懂，因为大家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在我们不停的修行以后来做禅修报告，我们就会是这样的风格来做禅修报告，那仅仅是属于很个人式的。以前做禅修报告早期，大家来做禅修报告很弱的时候，做禅修报告龙波就会同时指导原则，会加上教导原则，但现在并没有教原则了，都是很私人化的了，个性化的了。以后大家也会来到这一点去用心的修行。好，今天就到这里，刚好停雨了，请回家。